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心理热线。我们知道维州、新州等多地是多次采取了叫做熔断式的快速封锁措施来抗击疫情。那么全民抗疫之余呢，您是否也会因此突然丢失工作，或者说孩子被困在家，或是突然间与亲人相隔无法照应呢？焦虑、恐慌，我们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心理打击？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来和您聊聊如何缓解快速封锁下的焦虑情绪。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曲老师您好。
哎，你好，夏雨。
哎，
大家好。
哎，您好，您好。我们知道现在多地是采取了这个叫做疫情封锁措施，而且比如说以维州为例吧，基本上就是早上宣布，下午就开始了。所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对大家的心理打击来说是挺大的，尤其是一些朋友会跟我说呢，比如说他们会抱怨没有时间准备啊，即便知道这个封锁会来临，还是心理上会应对不了。但是这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个认知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个认知的问题？
一定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好久了哈。
对，
我们一直讲具体到个人的心理这块来说，它不是心里头怎么怎么着啊，而是心理 psychology 指的是你的认知和思维，你怎么想的，你怎么看的，怎么想的，然后呢情绪感受你怎么感觉的啊，你这烦躁，像刚才你提到的这恐慌啊，这个焦虑啊，这都是一种感受。还有呢就是你的行为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光说，有的人就是一说心理就光想着心里头感受，忽略了认知，也忽略了行为。认知呢是一方面，你看咱如果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呀真是烦死了啊，这个什么机票买了你看也没用了，
对
啊，或者这工作又丢了，哎呀没完没了了，你听这些想法就该怎么样啊，火上浇油是吧？本来就很烦闷的这种感受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的认知引起你的感受。当然了你的感受也会反过来引起认知，你像你直心情就不好，那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听出来了吗？对，这两个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别忘了心理因素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呢，你采纳了什么样的行为，那认知和感受一定会影响到行为，对吧？那很烦闷的情况下，那这个可能就做什么都没法集中注意力。
对对对，效率低下。
或者特郁闷的时候，那是都没有动机，都没有兴趣，那就什么都不动了，什么都不干了。所以呢行为这块呢也是由你控制的呀。这会儿呢就特别重要点，就是我们的自我认知了。那我们的自我认知就是反观自己，我们要自己能给自己一个审查，或者就像是我们给别人审查一样，咱们像那叫什么孙悟空，你能够变出来另一个自己，站在自己的对面。其实我们一直自己都在做这种事情的。你听哪怕小朋友都在那儿，我不喜欢这个了，我要玩另一个了，听出来了吗？他在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那我们自救，如果是自救啊，自救的主要方式，那可能就跟我们对待别人一样，就是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审核一下哈，反思一下我周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可抗的还是不可抗的。是我就我一人倒霉还是大家都倒霉啊，还是怎么样，进行一下这个反思评估。然后呢我这些想法 带来了我什么样的感受，那我能采取一些什么行为，即便没法。很多华人做心理咨询，他说有用吗？没有用。那你要的是什么用呢？如果你要的是立马工作年薪10万，立马这大 house 啊，
这不是心理咨询能解决的。
好多人都是这样啊，或者夫妻立马和好如初，比新婚的时候还好。
嗯，
那个用没有，那心理咨询没那用啊。但是能有什么用呢？你吃饭是一口一口吃吗？那我自己的调节，我从哪开始调节呢？比方说行为上，那闷了一天了，我可不可以到后院或者到阳台？我伸伸腰。啊，那个家里人总是互相看着都有点好像不顺眼。那我挑个头，咱们来一起那个一人讲一个笑话。或者来一起那个看个电视，或者咱一起拍段视频。这咱们这个 lockdown 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对。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对吧？记得有垃圾桶秀吗？网上都有过，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自己来改变一下行为啊，我们那个穿上那个叫什么 make up 的那种东西，那个戏服 cosplay 的东西，哪怕就是去倒垃圾拖垃圾桶这一段路，我把它给做得有趣一点。你行为上是可以改变的呀。
其实是您说到这里，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封城期间我们有很多行为上跟以往不一样，有这种焦虑，其实症结在自己，解药也是在自己手上。
我们不能说症结在自己啊，因为确实这事情真是不怪我们。
对，
心里
哈，没错，
一定要小心。心里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关注到个人嘛。那有的时候呢，就把一切都甩锅给你个人了。那你说特大洪水来了，这个封城了，那别人怎么可以过得很好？就你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听出来了吗？这是一种指责了。
对对对。
所以心里呢，一定要避免说一切都归因于个人，是你自个儿的问题，不是的。确实是社会需要改变，或者政府的这个政策你就是不行，哪有早上说了晚上就下午就关了，那我怎么回家呀，还怎么着的啊？所以一定是有很多社会的呀，环境的呀，他人，那一定都怪我吗？我跟我老公吵，那可能还真是不是说光我太敏感了，那老公可能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呀。所以不能光归因于个人。但是呢也别只归因于外界。我们把很多东西，这就为什么认知很重要了，脑子是个好东西哈。我们把它想清楚，那么哪些我不能改变的，那我接受，我怎么接受。哪些我能改变的，那我怎么去改变，我改变什么。有没有计划一步一步的改变。然后对于他人，那我怎么样跟他互动，我能不能换个角度或者请外边的力量，或者我们怎么样做，要有灵活的这个想法和方案。但是讲到现在，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归因于自己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最终是你自己要想要做啊。
对
吧？
对
啊。但不是说问题的原因都归因于自己。而是说，那我是要面对外界所有这些情况，我怎么去办。而不是说那是我自个儿有问题，是我自个儿那个笨，或者是我自个儿想不开。
不能一味指责自己，两回事。没错没错，非常感谢曲老师。其实有两位听众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不如把他接进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想分享的。第一位，这位应该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是，大家好。
您好，有什么想分享的，您说。
我请教哈，这个我们时常讲说人啊，这个要日行一善或做好事，但是呢我本人啊，这个一辈子都遵循的这种原则哈。但是呢这个前不久啊，就是我跟我租客的关系啊，租客啊希望说在疫情之间哈，这个他们要关店啊，希望是我们帮忙哈，替他帮他建一个这个 common area 啊，他可以这个好像说这个得到啊不需要付房租给我。然后呢我这个以前我们跟律师之间就是说有一个合约给律师看，律师一直跟我讲说这个合约哈，这个没有效的，过期的。 然后就我听的律师这种解说，还有这个 email 都来往哈。这个律师跟我讲说，这个过期的可以，你可以这个答应他，好像说且这个趁这一段时间去见，然后让租客啊可以不付房租。结果呢，我去见了以后呢，哇，这个租客说这个合约是有效的，他现在一直要我这个赔偿他，最后呢。现在都把我告上法院了，他认为说这个，我必须要赔偿给他。我说我的律师明明在告诉我说这个合约过期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会被这个租客啊告上法院以后啊，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很大，然后很大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你看嘛，这个一上法庭就是那么多钱，然后我又跟我以前律师讲说这个合约没有过期，你怎么跟我讲过期？我的律师一直不承认呐，他们说他这个。已经过期了怎么样，所以现在造成说我们这个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想到等一下可不可以你留下你的电话，我们私底下去请教你。
是这样啊，许先生，您提到的这个你像那些具体的细节呀，法律上的一些事物啊，那心理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了，但是心理能帮助什么地方呢？就是让您的这个情绪啊，您呢现在听起来就是很懊恼，然后也很那个气愤啊，因为律师这儿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然后租客呢好像也翻脸不认人，那么这些他人的行为啊，那确实让您这块肯定是很气愤的，然后也很可能也很郁闷，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后悔，那律师这块当初说话，如果我留下证据，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了呢？哎呀，你看又有点懊恼或者后悔，然后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呢会让您的状态不好。您刚才说的心理压力，实际上呢这个词儿有点太大了，实际上呢就是所有这些不好的感受，那也影响您的这个状态和生活质量，然后呢也影响您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认知是不是能够更冷静啊，更那个客观啊，那肯定在这个气头上或者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哎呀脑子也有点想的不清楚啦，或者容易冲动的行为啊，或者怎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在这块能够帮得上您的，就是尽量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排除这些外界的干扰，尽量让自己在做法律事务这块呢能够保持一定的客观冷静的这个状态，不要急躁。然后心情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些不好的存在，不是假装说这些不存在哈、啊、知道这些存在，但是我能够怎么样自控啊，让自己能够不尽量的不要被这些负面情绪来干扰，先集中精力把官司打完，或者甚至哈，可能听您刚才的讲述哈，那律师如果他不承认了，如果从那个书面上的这些条款来看，您可能这个官司打不赢，那要是这样的话，也许您就要做决断说，我现在就止损吧，啊，停止这个损失啊，就不要再继续了。啊，但是您还是很气愤的，因为这件事很不公平，在您看来，那这个您也不要压着，您想想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去表达这种不公平感啊，我不知道您，因为还有很多细节哈、啊，我不知道怎么样细节的去表达，所以呢，就是如何。
那许先生，
您
说，
我懂哈、啊你的意思哈、啊但是事实归事实，我们心理上当然想要转念呢、啊，看可不可以啊，把这个心理的这个精神压力解除种种，但是事实是嘛，他第一个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已经上了法庭，你看，然后再来就是说，将来呢，啊，我要找以前的律师去，那个他一直不承认说他那个合约啊，好像说，当初他想说不承认，但是白纸黑字已经在那边了的，他确实是他错了的。啊，所以现在一花不是少钱呐、啊，那个租客还把我的这个店铺啊，好像说来一个假扣押啊，就叫我连卖都不能卖，所以有时候你讲我知道，好像说我们也想转念，但是事实一付出就是几十万，你知道吗？啊，所以
是
啊，
是，
所以你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说你刚才我也说了，事实就是在那里呢。你我们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因为您现在还要打，那么您在这个当口，您得想办法说我要集中注意力啊、我不要被这些负面情绪干扰了。但是并不是说假装不存在。我刚才说了啊，你这个负面情绪你要想一想怎么排怎么解。然后还有就是当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正常的人一定是会随着事件的发生而情绪有波动。那什么情况下情绪都没有波动？那不是正常的人，只不过呢，这个情绪的波动在我们自己来说是能够一定的范围内去控制它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并不是说消除它，没办法，正常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控制它，让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干扰啊。那咱们比方说，如果说就是出了车祸了。如果说就是地震了，就是这个什么山火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啊，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什么悲伤的音乐呀？或者鼓励人的一些个什么故事啊、电影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帮助人去来缓解，或者是来释放，或者是来怎么样消化这些情绪、这些感受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你不可能不感受，而是说你怎么样去让自己逐渐的能够感受好。
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能够给您起到一点点小小的帮助，毕竟我们SBS 广播电台也是愿意去倾听您的心声的，好吗，徐先生？我们之后会联系您。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谢谢谢谢。刚刚听到了之前那位听众聊的，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疫情是一个诱因吧，疫情之下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那位听众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忽略这个事实，事实出现以后心理上的焦虑存在就存在了，甚至这个存在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的。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去控制，或者说让我们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您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呢？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哈，打个比方啊，我们看我们的近亲，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群体，
哎，
啊，甚至猴哈，灵长类嘛，都是啊，你会看到他们也不是天天高高兴兴的，他们也会在有的时候争抢食物，对吧？有的时候那因为别的地盘还是怎么样打起来，或者那个今天没吃饱或者怎么样，你能看到这种非常萌芽状态的情绪感受啊，因为人的情绪感受就非常复杂了，什么嫉妒啊、懊悔啊，那太复杂了。但是最初的那个是很多动物都共享的啊，包括狗狗啊、猫猫啊，你身上都能看到的那种，就是你看，或者是惊喜啊，哎，很好奇呀，但是也有低落啊，也有这个害怕、恐惧啊，就这些原始的哈，最初的这种情绪是都有的。那么你看，在猴群这儿，在这个猩猩群里头，他们的他们怎么缓解呢？他们有的时候会互相给梳理毛发，记得吗？互相在那儿摘虱子，或者是怎么样，就在那儿捋毛啊，在那儿这种我们叫社会接触啊，通过这种来感觉到你不孤单，你说他就能好了吗？他就能饱了吗？他饿了然后很低落，那给他捋捋毛他就饱了吗？没有，没解决实际的问题。跟另一个猴打架，那都被腿都被咬伤了，都在那儿流血呢，捋捋毛他的腿就能，那伤口就没有了，就不疼了，也不可能。但是呢他心情要好一些了，他有感到有人陪着他，有人同情他。甚至有人说，哎，我来抚慰抚慰你，甚至可能跟他一起，这个猴就没有了，他不能一起控诉，人可以，所以呢，人这种作为社会动物，他有的时候我的痛没法改变，但是呢，当有人知道我的痛，我能跟别人诉说一下我好痛，然后别人能够抚慰我一下，而不是说痛什么痛，你一边待着去吧。那明白我意思吧？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好一些。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共情能力。
对， 你得有这种共情的能力和想法，然后你再具体去怎么做，这是一套一整套的啊。那共情行为啊，那我们可能现代社会哈，为什么人越来越惨，这个心理状态越来越不好哈，这个统计数字都有，人的这个焦虑和抑郁的状态，无论是澳洲的统计，还是中国大陆的统计，还是香港台湾的统计，都是在上升的，逐年都在上升的。可是物质条件明明更好了呀，甚至因为这个网络这几十年的发展，那我们原来天涯海角的朋友亲戚，那都能那个说话了，都能甚至网上见到长什么样子了，是吧？按说好像不是更好了吗？物质条件更好了吗？
对。
但是我们越来越隔离。原来中国就有一句话，中文里头有一个老话叫什么？不如意是十八九，能与人言多少来着？才二三分。有这么一句话，因为有很多东西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吧，你可能甚至连向亲密的人都未必愿意去讲述，未必愿意去说，那总是闷在心里，那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我们说在那儿跟反刍一样，聚焦来聚焦去，那就容易总是恶性循环的，越想越不高兴啊，说自己给自己提神打气，那挺难的，因为你需要哎呀鼓起这个自己给自己要提起这种勇气，或者提起这种这个动机等等，挺难的啊。所以以前呢，你看西方呢是有神父啊，有这些神职人员啊， confession 就告解，他去说一说，对吧，他去倾诉一下，然后呢啊，这个神职人员是给你一些抚慰，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什么的，对吧？那我们以前的社会中，远亲不如近邻，
对
啊，你可能好友之间都能见到面的，一起喝个酒，男的一起出去喝个酒，女性一起可能一边做着针线活，可能一边就聊一聊啊，但人家也听一听啊，甭管真心还是假意，互相一起叹口气，这都是环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热线哈、我们一个月就开这么一回，只能接两三个电话，太少了。我就利用你这个节目，我说一下啊，我们在悉尼啊，这个 CAS 华人服务社啊，已经准备开通心理热线，这样的话呢，都是匿名的，你也不用，因为华人说实在的还是有这个顾虑。我真的讲的太多了，别人会笑话我吧？即便是好朋友，可能知道了你的一些事情，会觉得哎呀，你这人真是怎么这么不明智，或者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懦弱？我们特别害怕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人都怕别人负面评价，但我们华人是特别。就是会更加就是容易害怕的别人评价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关系哈，是更在意这些的。那我们有如果有匿名的热线，我们去说一说，我们去倾诉一下啊，或者没有匿名热线的情况下，还没有开通的情况下，那我们呢也不要那么顾虑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自个儿特重要，这个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太了解，所以我们就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别人没那么多闲工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就跟朋友说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跟朋友在那儿诉说一下，真生气，真倒霉，哪怕是骂一场，说点脏话，说脏话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哪怕是拍桌子在那儿啊骂一通啊，或者呢那个，或者就是哭一场，哎呀，诉诉委屈，哭一场啊，朋友可能不但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印象，可能还觉得哎，这个人真很真诚，很真实，
向我敞开心扉
了。然后朋友可能，对呀、而且呢还跟你产生共鸣。朋友说：“嗨，你以为我天天晒朋友圈多牛呢？我其实也是怎么怎么着，可能跟你一起，反而你可能，哎，你们的关系可能更近了。然后呢，你们一起骂一通，一起这个说一通，于是有补吗？于是可能无补。”
但是心里痛快，
与你自己的状态啊，痛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你感到自己被理解了，
对
啊，你就感到自己不孤单了，你觉得自己还是有人 care 的，
没错，
有人同情和关心的，
嗯，
那这些都会改变你的心理状态。
嗯，没错。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其实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一直都是您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敞开您的心扉，我们在线为您解答任何问题，可能于事无补啊，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愿意去听您。对，没错，我们愿意听您诉说心曲。哎，说到这里，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打电话进来了，这位叫做 Lisa。 哎，我们看看 Lisa 有什么想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哎，您好。
哎，有什么想分享您说。
我就是自从去年三月份我们开始 lockdown 的时候，然后就整天就在家里边，在家里这段时间呢，就时间因为太长了，因为也回不了国，然后也不能去跟朋友相聚，然后也不能出去，也不能去逛商场，也不能看朋友，然后就心里边就特别的郁闷。然后郁闷这个就觉得特别的烦躁。然后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就是在家里边也不做什么，就是出来做饭，然后就是前后院走一走，然后觉得呢就是觉得没什么事做，然后就感觉到就是邻居要是扫扫地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听到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心烦。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然后脾气也不好，然后老想跟我老公吵架。然后就心里边就特别的烦，然后电视也看不下去，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想找朋友，就整天的就是打电话。除了看手机打电话，然后就整天躺在卧室里。然后我就后来我差不多到十二月份，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就这段时间，就这么长时间，电话也基本上都打的那个就是给人家都打烦了。然后就想怎么办呢，完后来我就去看家庭医生。然后我主动的跟家庭医生说，我说的家庭医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心理医生？我这个时候我就自己感觉，因为我跟朋友那个打电话的时候，朋友就告诉我，你好像有一点点小焦虑。那我要觉得这个焦虑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对其他别人都是不利的。然后因为听到人家说话就烦，听到外面扫地我也烦。
这是有点
脑子
过度了。
觉得怎么在这院子里哗哗的这么扫，哎呦，我就听到以后脑子我说不好那种烦躁。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Lisa 跟我们聊的一些讯息，不知道曲韵老师能不能替 Lisa 稍微解答一下呢？
我觉得 Lisa 做的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哈，她有自己的反思啊，那个她自己首先她觉察到说，她有点过度了。你看人家扫扫院子，她听着怎么就这么烦躁呢？这个已经确实是已经偏离了常态范围了。刚才我们说过，一个正常的人是会随着外界的这些变动而情绪变化的。
对，
那都那么吵了，我当然要烦了。谁啊，这么弄这么吵，不带这样的，对不对？我肯定要烦躁啊。那我还一点都不没有变化，没有一些反应，那是不正常的。但是呢，一旦超出了正常范围，像他刚才说，朋友给他的反馈说，哎呀，你是不是有点小焦虑了？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在别人听来已经觉得，哎，你想的过于多了，你想的过于差了，你想的过于远了，有点过度了，那就是已经就大家就给你这个反馈了。然后你自己主动跟朋友联系，你看。朋友不是心理医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朋友给你的这个反馈，在聊天中给你的这些信息， 是让你拓展了你的眼界。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你觉得哟是哈，别人是这样看的，那我是不是我自己一审视还真是我可能有点过度了。然后呢，您的自我的行为也特别好，跟 GP 那主动就说了我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你不说，人家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呀。所以您这么主动提供这个信息，并且求助，那 GP 就能够给你转接到这个更有效的这个资源那里去。也许是咱们说心理医生哈，这个词实在是有点这个不专业哈。虽然大白话咱们都这么说，一般说来有 Medicare 就到了。medical 医学这个样的情况下哈，一般说来要么呢是转去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 要不然呢就是 psychologist， 有这个 clinical psychologist， 有 general 的 psychologist， 那这个呢应该叫心理专家啊，那也有的时候呢会转到神经内科，neurologist， 那神有的时候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你像有的时候一些失眠啊一些什么，所以一般来说呢这几个科就都是会去看我们一些神经官能上的一些问题啊。那虽然也有分工不同吧，但不管怎么说，你告诉了 GP 呢就能够根据您描述的情况看看给您转介到哪一个专家那里。所以那个 Lisa 哈说的正是我们前面的一个总结。你看，说到底啊，当我们跟外边联系啊，我们的这个环境就是哪怕是虚拟的哈，也拓展了我们的信息，也开始来源丰富了。然后呢，我们有自我的反思，的判断，然后呢，我们主动做出了求助的行为。不知道 Lisa 女士后续怎么样 ？GP 给您介绍了以后，后续怎么样？
我去了，看了三次心理医生，然后回来了以后就好多了。真的好多了。然后也那个，因为那段时间也睡不好觉，也就是一宿一宿的都不睡觉，然后就心烦意乱。后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的确是出问题了。后来我跟家庭医生说，家庭医生就给我介绍一个心理医生，我就是去看了三次。这真的效果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心理医生。
好，非常谢
谢 Lisa 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亲身经验，
非常感谢
啊，谢谢老师。今天你说的这个话题，实际也是憋到我好长时间，然后觉得没地方说，没地方，实际这个开的这个话题真的挺好。
好，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话题继续延续下去，非常感谢您。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位叫 Peter 的听众打电话进来，我们还是快来听一下 Peter 有什么想说的。Peter 您好。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您一下，因为在澳洲没有看过这种疾病，这种我在澳洲想看的话，是找心理咨询师呢，还是去医院找心理医生？
啊，您是指心理方面的问题是吧？
对，
非常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既然要到了 Medicare 这个程度哈，那就一定是已经有一些身体上的症状了，像刚才 Lisa 女士谈的这个听觉已经处理起来就是极其困难了，或者睡眠极其不好了。如果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心烦意乱，或者是夫妻关系问题，或者是孩子育儿上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这些问题，那这些呢他没有到医疗的那个地步，那可能心理咨询师啊，心理这个 psychologist 呀，都是可以的。那关键就是看你的费用，还有是不是得需要 GP 转介。但你如果要是说，哎呀，真的已经有了身体的状况了，那你的 GP 会给你转介那些个，就刚才我们说到的 psychiatrist 还是 psychologist 哈，就是心理专家还是精神科专家，那个是需要 GP 转介的。但如果你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烦躁，还真的 GP 那块呢他会看的，他有时候会说啊，你可能就自己怎么样去处理一下或者怎么样，他不给你转介，那可能你就没到 medical 的那个程度，那你可能需要找的是心理咨询师。有一些社会工作者，我知道有一些 social worker 可能也是能够帮您一下如果要是跟社会相关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